All right.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大家下午不对，晚上好。我们是最后一个环节的介绍。我叫 Shane， 我是在我们视窗系统里头负责模拟设备和开发人员支持的。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自然用户互动的。然后呢，我也是做一些这个设备和开发的一个支持工作的。今天这个环节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人脸验证能力。在 Win10 里头呢，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包括我们 Win10 中的这个生物身份验证，还有讲一下这个生物验证特征以及它的功能。然后呢，我会更具体的讲一下人脸的一个识别，我会做一个演示，然后呢会做三个左右的演示，最后呢介绍一下硬件规格和注意事项。我想问一下观众们都有谁，大家如果是 OEM 的话请举手， ODM 请举手，独立软件开发商，比如说做摄像头、做传感器的，举个手。还有做这个晶片的、做芯片的，举个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是在互联网的一个环境中，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有更多的这种安全的漏洞，有人会偷我们的身份，偷我们的一些密码。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种不好的事情，都在自己的身上发生过。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呢，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它这个花的时间非常的长，过程也很痛苦。不管怎样呢，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来打击这种安全的隐患，同时呢让安全的这个稳健性更高，让我们的系统更加的安全。所以在 Win10 里头呢，我们有三个跟这个平台有关的目标，当然这个硬件软件呢可需要一起配合。我们的目标呢包括让消费者跟企业能够踏入比较安全的不用密码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能够让他们一方面呢有安全性，另外一方面又有安全性又有这个便利性。第二块呢就是能够开发出满足或者说超出客户对于流畅性、可靠性和易用性预期的这样的一些硬件解决方案。可能呢大家会有感觉，就是我要记这么多的密码，这么多的这种口令，那怎么能够让大家做得又简单又方便又安全呢？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之一。第三个呢就是要提供创新的生物识别设备，并且能够来实现客户的价值。在 Win10 里头呢，我们有一个生物身份验证的这种大的框架，所以呢有一些生物识别的一些设备呢可以插入，比如说呢它可以是包括人脸、指纹或者说是虹膜，可以其中的一个或者是它们的组合。对于 OEM、ODM 呢是你们自行来选择，从你的这个产品组合里头、你的客户需求这块考虑，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的这个用户，他们想用什么你就给他们提供什么。对于设备来讲呢，
满足 Windows 生物身份验证要求的这些设备呢，他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设备的登录，还有强化了的用户身份的验证。 它是企业级的那种安全性的访问权限呢，也成为可能，还有一些对于有比较高的业务影响的这些数据和资源的访问权限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此外呢，它是一致性的，因为这样的功能呢，能够纳入到所有的核心中去 ，Windows 所有的核心中去。所谓建制在核心中呢，就是在所有的设备上，只要是用 Windows 的 Win10 的，那所有的设备上面都会有这样的功能。不管是 desktop 呀，还是 laptop 呀，还是tablets 啊，还是平板啊，什么，它都具有一致的内置的这种用户的注册和使用的方法。只要是支持 Windows 的所有的生物识别的设备上，这都是一致的。不管是说从一个使用的角度来说，还是指还是从这种注册的角度，比如说用指纹，最开始总会有第一次去使用这个指纹，或者是用人脸或者用虹膜，总要有第一次对这个人脸或者是虹膜的拍摄，而在所有的设备上呢，它都是一致的。所以呢，这实际上是带来了进一步的方便性，更加的容易，同时也是安全的、无缝的。所以Win10 呢还包括一个内置的人脸的验证解决方案，可以用于支持的硬件。并且呢，我们知道现在有 Windows Hello， 其实所代表的都是一样的内容。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听我演讲的过程中呢，就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可以在演讲结束之后呢来回提出，并且呢也可以在演讲结束了之后，大家可以到前面来一一的问我人脸验证这一部分。 Win10 呢引入了这种内置的身份验证级的人脸识别，就是只要是你的脸，你的机器就打开了，可以去访问相关的内容，可以进一步的去提高安全的级别，甚至是在企业的级别上也可以用，并不需要任何的密码，也不需要额外的 NGC 的建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认证的因素。我会之后呢给大家做 demo。人脸认证的功能，之前呢我已经详细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它可以运作在 Win10 的兼容的设备上，用户友好的界面，提供单一的登录功能，无需额外的密码或者是身份验证的凭据。它是企业级的身份验证也可以做的，对 NGC 所支持的内容的访问权限也有的。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两天的会议上，并没有安排一个专门的探讨 NGC 的环节，但是当大家可能现在在做的是 coding passport， 但是之后在我们发展过程中，大家会听到 NGC 的内容的。已经集成反欺诈的一些措施了，可以减少所出现的那种恶意的物理攻击。比如说现在用密码，大家可能会想，如果密码被盗了，那怎么办呢？那通过人脸的识别，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有人化妆成你的样子，或者扮演成你的样子，但是总是要比密码这种方法要好一些，或者是难去欺诈一些。同时呢，它也是一致的图像的能力。我们，就哪怕是通过红外线，在完全不同的照明的条件下，都可以提供一致的图像的能力。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具体的、详细的去介绍这些方面。大家可能在想，一旦我通过人脸验证登录了我的这个设备之后，那么从 OEM 的角度来讲，要做相关的投资了。我可能会在白组里面再加上一个新的传感器，你会获得安全，获得 NGC， 同时呢也要能够去对这个人进行验证，这是最为核心的。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人的购买的行为去进行验证，这也是一个核心。 这个人的存在的 API， 就是这个人的 API， 还有最重要的和他相关的是他的登录、他的退出、他的购买。比如说一个视频流或者一个电影的视频流，可以确保有一些级别的电影呢是必须要爸爸妈妈的脸才能认证进去的，儿童的脸是认证不进去的。还有确保说这个孩子坐在这个电影之前的话，坐在这个视频流之前的话，立刻就会转成其他的电影了。这是关于说在人脸验证进一步的拓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需要的一些情景，这是最主要的使用的情况。当然了，就是说关于这个传感器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发展成什么样子，它的拓展性会有多高，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需求。但是我觉得呢，跟大家说的这个电影视频流的算是抛砖引玉吧。那未来比如说传感器或其他的相关硬件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稍微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了。人脸验证呢是一种 NGC 的手段和姿势。那之前我讲到了，它已经纳入到了、基准到了 Windows Biometric 的框架之中了，包括 Windows 的端对端的体验和方案中。同时呢，它是同样的，享有之前共同的设计的语言，以供注册和使用。它也满足 Microsoft Windows 的安全要求。它的这个出错率呢是10万分之1，所以呢是一个企业级别的安全认证。然后关于反欺诈这个方面的检测，我们会检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到底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照片，还是手机上的拍的这一个照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红外，它是看不到颜色的，它可以缓解、防止一些欺骗的检测。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是用儿童的照片，那在 IR 红外之下呢，它能看到的就是一张纸，并不是这个人的照片。或者假如说我把这个人的照片拍在这个手机上面，你在 IR 上一看呢，也不是一个人的形象，就是灰的。那如果是用 PC 的平板来做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去做欺骗的，因为它是通过 IR 的，它可能会听到，哎，我听到有一些特殊的材质，它可以在 IR 的检测下面可以看到，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要让欺诈者听到。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比较起密码来说，会更加的容易还是更加的简单呢？那这些想欺诈的人是去努力找这种特殊的材质，还是更加容易，还是去听一些密码，去寻找密码更加的容易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更加的安全一些。关于安全承诺，因为我们是和安全团队一起来设计的这个人脸认证的，我们验证的安全级别的方法还有它的安全的水平呢，是通过大量的采集面孔的样本来做到的。目前呢，截止目前已经采集了13000多张独特的面孔，通过 RTM 呢，我们又做到了30000多张不同的面孔。具体来讲是指什么呢？我们是说买了一些面孔的数据库吗？还是说去找政府问 FBI 你们的通缉犯的面孔是谁，买了那些吗？不是，是我们把微软的人派出去了，基本上是华盛顿特区的，他让他们去呢参加足球队呀、参加一些足球赛呀、参加音乐会呀，去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到那儿呢做了一点贿赂的工作，说看球心情不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呀，能不能给我们拍张照啊，或者把你的脸孔传给我们呢，基本上做的都是这种工作。 3万多张，13000多张不同的多多的面孔，混合了不同的民族、身高、体重、肤色，他们有不同的眼镜、不同的发型，他们有的带着图腾呢，有一些。没有这种纹身啊，还有一些孩子呢，看起来像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人越长越像自己的狗。我所强调的观点呢，就是13000多张独特的面孔是真实的，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角度和光照的条件下去采集的这些数据。当然了，如果要去西雅图呢，可能比较难，因为天气总是那样的，雨蒙蒙的。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华盛顿那边呢，天气还是不同的，角度光照也是不同的。我们也学习了，做了机器学习，不断的教会我们的算法，获得了相关的安全的数据。最后呢，达到了99.1%的检测率。我们是希望得到安全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每一次都是安全的，但是也不能说太过那么安全，而是说我左照照还必须做到我左照照右照照前照照后照的这张脸才能进去，所以要安全也不至于太挑剔。其实我们要12000张面孔就够了，但是我们做到了13000张，所以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样本所需要的总样本量了。对，其实对1200张进行验证就够了，但我们做到了13000张。今天上午其实也给大家做了0.1胜的演示，我在这儿呢还会跟大家再一次做一下这个 demo。今天上午我们所用的呢是一个 Lenovo 15的这样的设备，它是呢加入了我们 MT200 的像头。这在今天的市场上面呢，像联想啊这样的，或者是 Asus 这种机器都是非常多的。HP 就是市场上常用的这些机子。当然了，还会有更多的设备生产出来，有集成了其他的照相机，并且呢，这些大家所生产出来的集成的东西呢，将会和这种人脸验证的功能是集成在一起的。新的，也就是说，这样的验证的功能呢，对于老的机器、新的机器都是兼容的。我在这儿想跟大家做的 demo 呢，是有一个附加设备的，因为我是想跟大家有更好的对话，来看看这样的功能是怎么样集成起来的。这是我们内部做测试的这些，大家可以忘掉那些枯燥的矩阵啊什么，我们想看一看真正的在现实中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把它放在我的系统之上，先是之前是登录的状态，所以我先要退出，这往后退几步。这是传感器，我来看看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啊，非常快乐的登录了。再来一次，我再退出，因为如果我要是离近它的话，它就立刻把我给登录进去了。我再回来再看看它啊，一下子就进去了。这里面所强调的观点，其实我离着这个机器，离着传感器还有一臂之远呢。我在做的时候，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屏幕的哈，所以这原来就是一个空的屏而已。我之前呢，把所有的按钮都给存起来了。这个呢，再来，又直接登录进去了。在我讲这一系列话的过程中呢，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它真的是有一个广角的捕捉，它可以非常快速的捕捉到这个人脸，和实际的今天上午 Terry 跟大家做的那个传感器都是一样的，它也是离着一臂之远，然后走过来，并不需要左转转右转转找到合适的角度才可以被捕捉得到。这也其实我们设计的最初的初衷就是非常的方便，哪怕说在我前面坐下来的话，它也可以把我立刻给捕捉下来。 其实想一想，我们每天有多少需要登出登录登出登录呢？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容易，我去做点别的事情它就自动的退出了，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重新就直接登录了。而在家里的时候，一会儿要敲一遍密码，一会儿要敲一遍密码，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之所以讲到用红外呢，是因为它的光线源是非常之清洁的，对于老的技术对于新的技术都是同样兼容的，同时它也并不会对外围的周围的光线受多大的影响。我再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有一个程序，那这个呢会跟大家展示出对不起啊，我先要把这个大小调整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了，看起来我就人不人鬼不鬼鬼神混搭的样子。我想做点什么，之前讲到了是反欺诈的，这是我的照片，然后我自己把它做了个自拍，我把它放到了这个我的摄像头之前，大家看到了吗？就是照片，看起来是照片吗？是我的照片吗？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如果把我照下来，明明在手机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可是放在这个传感器前面就是看不出来，什么都没有。此外呢，它也和这个光线直接有关，但是并不会受外周的光线的影响。所以大家看看我啊。我现在呢是在我的脸上制造不同的光影阴影，但是呢它会并不会影响我的登入，而且呢我还把这个 flash 呢不断的去晃这个传感器，它也并没有影响，就尽管我脸上一阵阴影一阵光线，我现在呢甚至还加上了这个光线，然后站在前面，真的是给予这个系统极大的挑战，严峻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挑战。你看我把这个东西刚才直接把我的脸给照上了，那人家肯定看不见了，但是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挑战，一会儿是阴影一会儿是光线啊，它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识别我。你看仍然开着这个光呢，如此之强光照射之下丝毫不影响它的敏捷度。现在我又站在边上再试一试，这次我把这个光直接照到我的脸上它依然可以刚才是把手挡上了，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无所谓光影周围的光线在发生变化，但是并不影响我，但是如果是我的一个照片的话，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都没有，根本就不是那张脸，尽管在手机上所显示出来的是一张脸，我们是建立在 2D 的非常干净的红外光线之上的，我们并不是用的 3D， 我们并不是用的是 RGB， 我们用的就是清晰的清洁的干净的 IR 来做的这个识别。之所以想跟大家讲这一点呢，是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关的一些视频，那这个设备呢是可以进行整合的，可以是外部的外接的，也可以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这些设备生产的这些设备。大家可以针对 HB 呢生产这样的设备，我们期望这样的进一步的创新和相关的供应链上由大家不断的复印起来。 好，那接下来呢，想探讨一下硬件规格和注意的相关事项。
这个我好像之前也讲到过，为什么会有身份的一个基站呢？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这些理由。那刚才讲到的呢，它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光线的容耐度。我的这个眼镜，即使有眼镜，它还能够帮我用面部识别。我今天没有带化妆品来美妆一下，所以没办法给大家演示化了妆以后的这种效果。另外呢，我们从 Xbox 这块呢也学到了一些经验。大家可能记得 Xbox 360，它有一个 RGB 的这个传感器，色彩传感器。但是这个传感器呢，它有时候这个有效，有时候不是很有效。大家曾经拥有过Xbox 360的话，可能大家也记得，你用这个Kinect 技术想要去登录的话，有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的灵敏。所以呢，我们是学到了这个经验，然后在这个 Xbox One 呢，我们是用了 IR。当然它也不是说完全完美的，我们不是说完全用它今天来做这个验证，但是这个用户体验呢，它的提升呢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这个 Wings 我们又再把它更进了一步，我们的目标呢是你只要一次注册就好，不管你是怎样的光线条件，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注册，一次这个照片上传就好了。我们在上一代的这个识别技术上呢，有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技术包括颜色识别这块，我们 IR 的这个识别呢，它有一些我们内部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跟业界的合作。那有两个论文，是田纳西大学跟这个犹他大学的两份报告，讲到了这个清洁 IR， 它作为一个这种验证数据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呢，这是我们当时在做技术改造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挑战。不仅是这些挑战，那由于这还是一项新的技术，它对于这个整个 PC 的一个更新周期呢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你的新的硬件、新的这个 IP 啊，这个业界呢可能会拥护它。那要把这个方案做好，有三个主要的这个依据条件。第一个呢是要有这个传感器的一个组件，第二个呢是要有相应的驱动程序。刚才讲到有一个叫 iSource Provider 的接口，它的这个接口呢能够接入这个 Windows 的系统，知道怎么让 Windows 系统跟传感器之间实现交互。另外呢，这个幻灯呢，我本来是想做一些调整，但是没有这个改过来。我们这个规范的名字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是会把它，我们已经把它改成为 iframe provider， 不是叫 iSource provider。 另外呢，我们还有第三个依据条件，就是要有特定的硬件条件、硬件要求实现保真。那我们的这个规格呢是有推荐型的，还有一些最低的要求，所以能够让它正常工作的一些最低标准、最低要求，还有一些这个在此基数之上的这个要求。那还有一些硬件的组件，比如说640x480的这个黑白网络摄像头。 你可以用 MPI、MIPI 或者是用 USB 做传输。另外呢，你还可以用这个支持红外线的一个镜头，用支持红外线的投光器、滤波器，最后呢还需要有一个控制器，这个可以通过 ISP 也可以通过这个片上系统来实现。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模块呢，是可以用这个 Intel 的这个 RealSense F200 来做这个生物身份验证的一个技术支持。那我们现在也在整个这个生态体系里头来打造这个价值链，让 ODM、OEM 呢能够参与加入进来，能够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把这种红外线为基础的识别技术推向更多的这个硬件。所以刚才讲到这个 RealSense， Intel 的这个 RealSense， 它是一个 3D 的红外线，也是一个彩色的这个传感器，所以这三个特征呢都是有了，所以呢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景之外，很多情景都考虑到了。刚才讲到 iframe provider 这个新的名字，在这个规范里头呢有提到，我们这个规范呢很快呢就会提供发布，大概是在这周或者是下周，最晚下周呢我们会来发布，然后四月份呢我们会把最终的这个版本上网。大家如果在这个方面呢有问题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呢这个邮箱，大家可以给我问问题。这个 iSource Provider 呢，它能够实现一下功能，它可以用这个独立硬件供应商的接口，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样本代码。另外呢，你也可以有一些这种定制化的做法，定制化的一些这个驱动程序。不管怎样，它是UVC 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这张图呢是把我当时能够拿到的这样的一些规范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呢大概有哪一些内容。在新的这个规范里头呢，我们有一些区分，就是说最低标准、推荐的标准。那我想指出的呢是，为了让用户体验做到最好，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设备呢，就是用的这个推荐要求来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手臂的这个距离呢，就可以来识别。还有 MTF 调制传递函数，这有几个参数呢是非常关键的，能够让这个设备呢比较可靠的运转，不需要多次注册。还有这个滤波器，我们在这里头定了这个波长，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测试环境的。我马上就会讲到这个测试环境，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指南呢会发布给大家。大家如果在做这个红外的设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对于针对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每个针呢都应该包含一个可视信号采集的部分和一个环境的这个采集部分。另外呢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啊、信号啊这些差异呢，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报告，通过这个 iSource 或者我们称为 iframe 的这个 provider 来去看哪一针是可见的。更具体来讲呢，这是在规范之外的， 提供的一些内容。另外呢，还有在波长和带通这块，我们也建议呢，这个滤波器尽可能的窄，但是同时呢，你也需要考虑这个设备它的温度变化引起的一些这个条件上的变化。再来讲一下测试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测试，我们觉得还比较简单。你的这个装置呢，是用 ISO 标准来验证传感器的这个要求，所以是要用 ISO 标准作为你考量的一个依据。大家可能会想呢，我们如果有一个算法测试呢，会比较好。我们实际上是用的第三方，的这个测试应用程序，没有自己开发的。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刚才讲的这个测试程序，这是我向大家推荐的。那如果去讲这个环境注意事项呢，这是大家需要在环境这块来做的一些测试情景。那对于科学家来说，你可能是想看到有一些数字，对于环境的一些参数量化的描述。那在我们的这个规格里头呢，是会有这些信息的。怎么去来人为的营造这种环境？那实际上呢，我这里头有一个行动号召的这个页面，它好像把我给删掉了。好像被人家换成了一个评估表的这个幻灯了。那我刚才也讲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非常大型的一些身份盗窃啊、信息窃取的这种案子，给大家引起了不安、恐慌，造成了不便。我们必须加以应对，必须要有更稳健的这种安全措施，同时呢，又有这个便利性，不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让它更复杂，所以我们是一起可以来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能够让用户更加的便捷，有企业级的这个安全，可以通过 NGC Coding Passport 来获得相应的这个权限。那你可能就在你的这个电脑前坐下来，用你的脸去登录，用你的这个视网膜去登录。视网膜我们今天没怎么讲，大家如果去考虑这个面部识别解决方案的一个设计的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它的这个技术呢是非常类似的，就是用虹膜这块呢它是非常类似的。可能在视网膜这块呢，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像素的一个密度，不管是虹膜啊、人脸啊，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生物识别的这个大的系统里头支持的，在Win10 的这个系统里头呢是可以支持。我们需要跟大家一起合作，从硬件的角度呢，把他们这种安全性能嵌入进去，能够有一些比较让客户觉得非常热血沸腾，想要买这款设备的一些这个性能。所以我给大家做的一些行动号召呢，就是去能够把这些传感器呢导入到我们的系统设计中。那我刚才讲这一页被删掉了，那实际上上面呢也有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可以把这个 email 发给 askmpcdevices@microsoft.com。 我再重复一遍askmpcdevices@microsoft.com。 大家写信，我们会给大家回复，非常感谢。我很怒的就是这页幻灯被拿掉了，当然这个反馈也很重要。 大家觉得我们是否这个活动，我们的这个场地，我们的这个内容是否贴合大家的需要，请大家填写反馈表。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酒会吃吃喝喝，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给我写信，我会尽我能力给大家回复，然后祝大家度过愉快的晚上，谢谢。